是吕心怡，来自台大人类系。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生女生有差吗？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性别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有没有哪一些需要准备的呢？那会谈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这本书里希望把田野伦理这件事情当做不是一些原则式的教条，说哦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而是把自己呢放在脉络里面去理解自己是谁，然后再去考虑我们要考虑到哪些人，然后考虑哪些面向。所以在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其实性别这件事情哦是自己面对自己或自己跟他人互动里面很难避免的一个角色、身份或者是一个自我认同。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的讨论呢，就会提出来这一点，想要问问看大家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对性别这件事情的思考。那我们在授课的经验当中，有一些同学呢有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就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今天一起来面对它，一起来想办法。那一开始我们在进入田野的时候要选主题，要选地方，那常常会有同学说这个地方女生去不好吧，这个题目做男生来做的话会不会很尴尬呢？那不知道心怡老师对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解答？
就是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很多那个比较传统的文化它会有一些跟性别相关的规定，然后分工或者是禁忌。那当然身为田野研究者，就我们不要去踩这些雷哦，然后不要去触犯这些禁忌，这是很重要的。那那个譬如说我想到有一个原住民学生，一个泰雅族的学生，那个他做的题目是泰雅族的传统知识，但是里面就是有一块其实他没办法去收集，那就是编织。那因为在他们的性别分工里面，编织是属于女性的工作，所以虽然说他自己连他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编织的艺师，那但是他去问他妈妈关于编织的事情的时候，他妈都会跟他说男生要了解这些干嘛。当然在现代社会里面是比较没有这样的禁忌，但如果说你的那个田野的场域是比较传统的文化，那性别分工很清楚的话，那我会觉得就是不要去挑战这些规定啊。
所以在走进那个场域或者是接触这个主题的时候，性别有时候真的是一个门槛，会有一些限制。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座谈课后的座谈的场合里面呢，有一个男同学呢很不好意思哈，他都问说，老师我想要做那个哺乳妈妈关于使用哺乳室的这个使用上的一些经验，可是他觉得有点害羞哈，这个题目由他来做会不会不适合这样？那现场有两个女性参与者都有这个喂母奶的经验，我是其中之一啊。那其实我对他的回应是这样，我觉得在你如果真的对这样子的题目有兴趣，那对于这个预期的这个受访者或研究对象来说，我自己在哺乳的经验里面的感觉，我从来不觉得那个时候的身体有任何情色的成分，很像是一个生产母乳的一头牛。那我关心的比较多是量够不够啊，然后有没有发炎啊，生理上的一些困难，那很少会去思考到的是说这是一个带有任何情色意味的这个女性的身体这件事情。那如果那个时候当我遇到这些困难或烦恼的时候，有人有学生愿意来就这个题目来做探讨，其实我会很愿意分享哦。作为一头牛，有人可以吐吐苦水哦，一起来商量，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那这个时候牛与人之间重点好像就不会是那个男生或女生的差别，而是角色的不同。那如果你真的对这样子一个不 自己的性别角色比较少涉入跟有经验的主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或有一些担心的话，不妨就是从这个育儿啊，或者是母职等等的这些经验多去做阅读，然后跟理解。当做足了这些准备的时候，来探讨这个题目，未必有一开始想的那样子的，就是绝对不可以的一个禁忌这样。所以，
讲完了。
那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心怡老师有什么？
对，我刚就是听怡瑜在说，其实那个有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也不见得说好像就是你先天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就一定是有什么题目是不能做的。那那个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文化里面关于性别的这些规定或禁忌，那其实每一个文化它都会改变。那像性别，我们现在也不只是男女两个性别，就会有各式各样跨越男女之间的跨性别的身份。那其实很多的文化它也都在调适，然后在逐渐的调整跟开放它的性别观念。那所以我刚刚谈的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严格的那个严格遵守传统规则的一个部落是这样的情况。但我讲完之后，我又想到其实我也认识有原住民的生理男性，然后他的题目就是做编织。对，那但是他是别的，就当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那所以我要讲的只是说当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有什么 田野不适合我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做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先做一点田野，
对，先试试看，试看看看。
对，你要先了解就是当地人到底怎么在想，然后就当然那个如果他们的共识是那个样子，就某一种规则的话，那你当然要尊重他们的规则，但不要就是事先就先认定说好像我的某一个先天的身份，或者说书本里面是这样写的，就是实际上的情况就一定是如此。
嗯，这其实也是很多同学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出来的哈，他们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好看起来菜菜的什么都不懂，那或者是作为一个女性，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里面，看起来很容易被忽略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容易被当作不是那么专业，不是那么重要。那从自己的这个位置上来说，这样子来做田野有可能吗？其实一开始是很担心害怕的。心怡老师觉得这会是一个限制吗？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女性，或者是有一些在社会上相对弱势不重要的位置。
对，因为就是我的经验可能会跟某一些领域会不太一样，因为人类学的田野大部分都是比较基层的社区或者民众，所以那个就是看起来年轻，然后所谓不够专业，另外就是相反的，就是另外一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看起来就像一般人，然后很有亲和力，没有那种专业权威带来的那种隔阂的感觉。那这一些人格的特质，其实它对于你在比较基层的社区或群体做田野，反而是有帮助的。对，那个所以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并没有碰到什么不够专业的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身为田野工作者，其实你的田野的挑战它会随着你的人生历程而不一样嘛。那到了现在就是有时候要去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会议，或者是在人类学里面会说 study up， 就是就可能研究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像什么企业家之类的。那在就是在这样子的领域里面，那个你的确是要摆出一副很懂的样子，或者那个你去访问一个社会家或是政府官员，他可能就不会理你。对，那但是我想要再补充的另外一点是说，我们现在在说的那个专业就是好像是很单一的一种形象，就是可能穿得很正式啊，然后学历很好，国语说得非常标准，有时候就是讲一两句话就中间一定要夹几个英文字，就是这可能是我们就对于专业这个词汇的很单一的形象。那但是其实可能要放宽来说，就是 专业其实它有不同的类型哦。那即使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很基层的，或甚至很边缘的一些群体，它内部也有它自己特定的知识。那我会觉得那些其实都是专业哈。那如果说从这个定义，就比较开放的定义来说的话，那我是会认为说会同意这位同学的担心，就是你不管去什么地方研究谁，你都一定要有专业。那个所谓的专业，就是你要了解他们说的话，然后对他们的那个背景，对他们认为的尝试，你至少要有一些理解，就是对他们的背景啊、脉络啊，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就你去做田野之前，你至少要先懂一些这样。对，
除了一些特定的主题或对象，真的要在外形上武装出专业的形象。那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知识或者是心理上的预备，能够在了解他们的时候也释放出这样的讯息，我是有做功课的，或者是你可以接得住他说的话，能够有所理解跟回应是相对重要的。因为在社会工作的领域，我也会觉得其实作为年轻人或者是一种没有威胁的女性啊、学生啊，这样的角色是相对有利的。当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些弱势者，或者是相对上不被重视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没有威胁性的、没有权威的角色，其实那个建立关系是相对的容易。那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很羡慕同学们，在做田野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建立关系，很快就可以融入一片。因为作为一个老师当然不说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当你说了之后，就会发现你会被当作未来的评审委员啊，会涉及一些款项啊、补助啊，那这个时候或者是就是找你澄清这样。
对，
那这个时候那个专业的位置或身份其实反而是一个干扰，对你要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样貌或现象或人群就反而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了。所以同学们或者是我们刚开始做田野工作的这些朋友，我们其实是很鼓励大家，你不用太专业那去建立关系或者是去有真实的理解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真的进入田野之后，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同学会反映到说，有时候身体界限被跨越，或者是觉得人身安全有点受到威胁，觉得不是很舒服自在。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新老师有没有什么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被咨询的经验？
有啊，很多。对，那我首先可能就希望同学听了不要害怕但是我要说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我所认识的，然后做比较到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到比较陌生的地方去做比较长期的田野的女同学很大一个比例都在田野当中有被骚扰的经验。然后那个骚扰不见得是危及你的身体的安全，它有可能是言语上的骚扰，就让这个女生听起来不舒服这样。那个所以就是大家要有心理。那我听，当然我比较知道的是女生的例子啊。那我在想说，也许到了现在，男生到田野大家觉得小鲜肉来了，可能也会有那种就是听一些话，对男生可能不敢动手动脚，但是可能就是会讲一些话，你可能听了会觉得不太自在。那个就说这样的经验是还蛮常见的，所以第一点我是会先建议同学，就是说你去田野之前可能要先准备好，然后要预想一些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做田野了。因为这一切的不愉快其实都是未来都可以帮助你成长就那，但是就是说那个去田野之前可能要先预想如果碰到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你要怎么有礼貌的回应呢？那个我自己跟我会建议我的女同学的那个就是怎么好好保护自己那不是说把自己就是装成好像很酷很凶很难接近就是这绝对没有办法做田野，而是反而就 反过来就是说你田野要做得更好，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当地赶快打好关系哦，然后要让就是当地的人知道说其实你在当地是很吃得开的这样，然后是有很多人在照看着你，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碰到麻烦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那而且就是说如果你的关系打得很好的话，你大概也能够从就是大家的闲聊等等，或你可以去问人，就是可以判断说什么样子的人你是要尽量避免跟他单独相处。对，那所以好像很多的田野的问题我最后的答案都一样，就是你要做更多田野，就会
建立更多的关系。
对对对，你就
变成当地人的人际网络的一部分。
对对对，嘿，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你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嗯，
对，因为就如果人家觉得你落单，就是你碰到麻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这种越线的行为是有一些恶意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也是出于善意，或者他觉得是就是两情相悦。
嗯，
那如果你在田野当中感觉到不自在了，那这个时候其实适当的安全的计划，比如说不要落单，或者是回报自己的这个行踪，那都是必要的。那我们也常常在讨论当中，同学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有的会是适度的，适时的透露自己的是有对象的，那或者是能够，我记得还有一位同学有分享，他们在这个田野里面是一个社区，那里面有特定的几个这个人好像比较容易吃豆腐的行为会发生的时候，那在这边一起做田野的这个团队里面，女生们大家就流传了一份色狼地图，所以有一些讯息当你是以团队来进行的时候是可以交流的，那互相有一些警示或者是共同行动，那这个时候遇到不安全的状况可能就会大大的减低。
对，然后我可以再加一条我在小时候我们都一直提醒同学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能会有麻烦，尽量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能会有麻烦的情境。但我在小时候我也听过一些故事，是去做田野的人变成是对方的就是当地的麻烦，那当然请同学万一不要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子，
不要制造别人的误会，
对，你不要变成那个去骚扰别人的人。
那在收集资料的期间，你可能还要很明确的知道，哎，我是来做研究的，那其他的事情做完研究再说，那资料的取得跟使用上也比较不会有伦理的争议。
是，
那今天的讨论大致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同学们提出来或者是想出来分享的一些办法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做田野这件事男生女生是真的有差哈，那但是不需要以这个性别的角色为限制去阻止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对一些题目或者是地方就先说了不哈，那反倒是应该是更努力的去做田野，建立关系，更努力的去建立一些自己不熟悉的经验领域的知识，那这个时候田野才有可能开展的开，那有一些事前的准备或者是事后的一些讯息的处理跟回馈都是必要的。那不知道心怡老师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跟大家提出来的提醒呢？
嗯，可能还是人类学常跟就是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田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经验嘛。那所以在田野里面一定会碰到很正面的或很负面的，会碰到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或觉得很挫折或碰到骚扰，但这些其实都是那个成长过程里面一定要学到的，所以就请大家就是正向看待田野当中碰到的问题。
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在的位置。
对，
拜拜。
Thank you.